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亲见大法超常，法轮功学员家属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中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曾被非法劳教辽宁八旬赵洪之老人又被枉判4年；曾现冤狱5年，黑龙江段仪法被秘密非法判刑。 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20多年中，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使得很多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不修炼的亲属，亲历亲见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在中国新年到来之时，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南京市溧水区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发来贺信表示，他们从修炼法轮大法的亲人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在中共人员迫害大法时，他们抵制中共人员的恐吓欺骗，终于使这些人退却。某司法部门的官员当场向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道歉，正义的家人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全家恭祝师尊过年好。河北省唐山的一位男士写道，我妻子练法轮功，我们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是亲身受益者。在这红尘滚滚，人们为了一点小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去斗的世道中，大法师父在这短短的时间使练功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来自于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艰辛付出和法轮大法的超常。北京市的14名市民赞叹说，法轮功学员的言行让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在这乱世中，我们也要像法轮大法弟子那样，按法轮大法的原则做好人，不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同时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4号，中国大陆有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吉林省公主岭市母子二人在贺信中写道，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多年来，我们在师尊的看护下互相督促，不断精进，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做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期盼。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表示，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师尊辛苦了，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无以言表，更无以回报，只有谨记恩师的教诲，学好法，修心性，矛盾面前向内找，在一思一念中修好自己，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理智的多救人，明是非，更精进，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永远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全体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说，师尊时时刻刻保护着每一位大法弟子，为我们操尽了心，把有缘得救的众生带到我们身边，师尊您辛苦了，在这万象变幻的时刻，我们更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守住心性，去掉各种人心执着，让师父少操一份心，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1号，辽宁省沈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芝老太太被网判4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赵红芝老人家住辽宁省沈阳市，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赵红芝老人曾于2008年5月被非法劳教1年，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2020年2月25号，赵红芝老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第二天，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南湖派出所警察闯入赵红芝家，将他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3天后，赵红芝老人被放回。2020年3月，赵红芝老人再次被绑架到派出所，3天后被放回。2020年12月31号，法院的两个人来到赵红芝家，拿出一份判决书。赵红芝被非法判刑4年，并被勒索罚金20000元，家属要求上诉。据明慧网报道，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段一发先生2019年7月26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已经超过一年半。近日得知段一法已被非法判刑，但家人未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道他被判多长时间。段一法现年70岁，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变形，腰伸不直，疼痛难忍，经多方医治不见好转。1998年段一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月后他的腰在不知不觉中直起来了，疼痛完全消失。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开始迫害后，段一法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于2020年被枉判5年，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监狱警察逼迫段一法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悔过书，他拒绝写。警察用电棍毒打段一法，致使他一个星期起不了床，臀部、腰、脚淤血，皮肤都呈黑紫色。3个多月后，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有良知的犯人看到后说，这些恶警真没人性。2019年7月26号，佳木斯市向阳分局松林派出所6、7个警察强行闯入段一法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将段一法非法绑架并抄家，抢走多本法轮功书籍、身份证、户口本等私人物品。段一法的家属多次到相关部门要人，均遭推诿，家属投诉无门，只好花钱请一名本地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段一法。律师会见后得知段一法的身体状态不好，血压高达200多，并且还得知向阳区检察院已对此立案。家属到松林派出所要人，名字叫做周围的所长说，谁让段一法练法轮功了，死了活该。家属又到向阳公安分局找局长反映段一法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关押，局长说练法轮功的死了活该。2020年末，段一法的家属给向阳区法院打电话询问何时开庭，主管案件的法官宋涛称已开完庭，等判决吧。家属想了解详情却被挂断电话，再打电话无人接听。2021年2月4号，段一法的老伴打通了法官宋涛的手机，宋涛称自己现在有病住院，不记得对段一法判了多少刑期，让家属去看守所询问。段一法从被非法抓捕到被冤判，家属从未接到公检法部门的任何通知，家属前往相关部门询问时均被推诿，到现在不知判决结果。目前段一法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法轮功学员感谢师父救度之恩；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适逢辛丑年新年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感谢师恩。虽然香港政府实施二人限聚令，法轮功学员不能像往常那样在中环举行拜年活动，但初一一大早，香港法轮功学员们用各自的形式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陈小姐曾经患乳腺癌，已到晚期，做了一年化疗，癌细胞又扩散到脑部，医生宣告她只能再活一个月。在陈小姐人生最绝望的时刻，一位好朋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陈小姐读完《转法轮》这本著作之后，如获至宝，她人生中许多的困惑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陈小姐重燃生命的希望，下决心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好好修炼。她不仅在提升自身道德方面下功夫，同时也坚持每天练功。在没有吃一粒药的情况下，她一个月就奇迹般的康复了。陈小姐说，没想到我这个末期癌症病人也得救了，法轮大法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全家。她喊泪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让年幼的孩子没有失去妈妈。陈小姐年迈的母亲见证到大法的神奇，因此走入大法修炼中。她身边很多的朋友也改变了从中共宣传那里听来的对法轮功的负面看法。另外一位患末期癌症的朋友也因为她的故事走入修炼，这些都更坚定了她修炼的信心。现在陈小姐天天出去跟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陈小姐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更多人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受益。法轮功学员洪瑞峰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他的鼻子敏感等多种疾病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生的真谛。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洪瑞峰和其他香港法轮功学员一起走出来讲真相。他在深水埗地铁站旁设立真相点，坚持至今已有近20年，期间经历过数不清的磨难，包括亲共组织亲官会的长期滋扰等。洪瑞峰最感动的是20年来香港民众在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发生的变化。去年9月13号，一名亲官会女成员将真相点的横幅隔烂，被他当场逮到，周围有很多市民都过来帮他，不让这个女人逃走。这个女人给上司打电话汇报说，周围都是法轮功学员。洪瑞峰笑着解释，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是法轮功学员。他说，以前香港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被坏人滋扰都漠不关心，但经过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讲真相，尤其是反送中运动以后，他们现在都很支持法轮功，因此亲官会的人才误以为个个都是法轮功学员，这件事说明民众觉醒了。大年初一一大早，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学员们就开始忙着发放传单，继续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现年81岁的张女士在铜锣湾一个百货公司前坚持讲真相已经10年了。张女士感触地说，以前很多人都不拿报道事实真相的大纪元报纸，但现在不同了，即使不拿报纸也会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棒，加油。张女士含泪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将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功红传29年，至今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辛丑年到来之际，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怀着崇高的敬意，纷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感恩和新年祝贺，感谢法轮大法带给他们身心升华，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感谢法轮大法福泽人间。亨利住在法国马赛，退休前他曾经是某医院培训中心的负责人。2年前，亨利因工作关系查找信息时，偶然找到了马赛当地法轮功练功点的联系人，就这样他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亨利说，通过阅读《转法轮》这本书，我找到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转法轮》改变了我。随着一天天的修炼，亨利感受到越来越强的能量。在中国新年之际，亨利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祝愿师父过年好。他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的看护和慈悲救度。现居德国斯图加特的华人机械工程师陈华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激之情。陈华介绍， 通过修炼法轮功，他改掉了自己原本的坏脾气，还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并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成功。陈华说，最关键的是，在目前武汉肺炎瘟疫全球蔓延之际，人们都很恐惧，但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我能够坦然面对。陈华借中国新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计算机工程师孟俊是越南人，他19岁到法国留学，从法国工程师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法国公司任职。2015年，孟俊回越南探亲，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送给他越南文版的《转法轮》以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回到法国后，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时时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每当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这样他与家人、同事、朋友的关系都更加融洽了。妻子在他的引导下也走入大法修炼。孟俊说，感谢师父所给予我的一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祝愿师父中国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727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变种病毒传播率比原来高 70%， 特效解药何处寻？作者吴桐。2020年12月14日，英国发现武汉肺炎病毒变种 B117。 12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发表全国讲话时提到，该变种病毒传播率可能比原来的毒株高 70%。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主任克劳斯1月中旬研究发现，尽管丹麦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 B117 仍在丹麦以每周 70% 的速度增加。克劳斯形容确诊病例激增将有如海啸，他说，这段时间有点像海啸，就像你站在海滩上一样，突然间你看到所有的水都缩回了，然后海啸又席卷而来，不堪重负。一，病毒突变前所未有。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安德鲁·兰巴特在论文对英国武汉肺炎病毒变体上刺突蛋白突变的初步基因特征分析中表示， B117 变体有23个突变点位，其中14个都是自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武汉肺炎病毒基因数据库中没有记录过的突变，这是前所未有的。英国第一时间报道了 B117 毒株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宣布限制，暂时中断来自英国的航班，限制与英国之间的旅行。尽管如此，该毒株依然我行我素，在全球各国崭露头角，目前至少在70个国家被发现。中国上海、广东和北京大兴先后也发现英国变种毒株。中共极力掩盖北京大兴变异病毒感染严重性，新苑新都小区、新光社区等小区被封两周多，却不给居民明确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22日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 B117 变异毒株致死率也有所提高，60岁以上的感染者原毒株致死率是 1%，变异毒株 B117 致死率约为 1.3% 至 1.4%， 该毒株还导致年轻患者死亡案例。据全球武汉肺炎基因序列共享数据库 GSAT 和 GenBank， 截至2021年1月14日， 全球所有国家测序了约30个病毒样本，英国测序了超过15万，美国共测序72427个。据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21年1月13日，中共只测序了2071个。专家指出，英国发现变异病毒并不能确定源头就在英国，而中共只要控制好数字，就控制好疫情了。二、科学滞后，人类重大灾难面前，科学的后觉后知。有人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它曾经摧残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城堡、印度文明，从美洲到非洲、欧亚大陆，人类许多帝国的毁灭与文明的陨落都与瘟疫有关。毋庸置疑，瘟疫曾深刻地改变过人类历史演绎的途径与方向。迄今为止，瘟疫杀死了数十亿人的生命，人们在庆幸着盘尼西林、链霉素各类疫苗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生物机体和细胞中不断开拓新的战线，寻找攻击微观细胞的脆弱环节与方便点位。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科学抛弃了人类道德、精神、信仰层面与人类细胞、机体之间的能量转换与物质作用关系，从而回避了很多解开人体、自然、物质与宇宙奥妙关系的方法途径。无神论立场看似客观、理性，实际上无知地放大了人类的自我与傲慢，只允许人们以不信神、反神、背离道德的立场和方法论去研究未知领域，这无异于画地为牢。在共产主义魔鬼祸乱世界的今天，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积重难返，巨大的劫难一触即发，人类该拿什么拯救自己？三、预言和瘟疫之源。2020年夏季，四川洪灾导致四川乐山大佛脚趾浸满在洪水中，应验大佛洗脚天下乱的民谚。此前一次的应验是在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前夕，当时乐山大佛流泪不久，大量饿殍随波飘过大佛眼前。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其注释记预言2021年世界人口将减少一半。当代马来西亚玄商导师拿督郑伯健，拿督是马来西亚一些有功人士得到的一种头衔。郑伯健曾成功预言2003年 SARS 疫情。关于2021年，他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将会发生变异，受灾人数将骤升。善恶无门，为己自招。武汉肺炎病毒源头到底在哪里？话说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疫情源于中共的作恶，特别是过去21年中对法轮佛法的残酷迫害。法轮功追求真善忍，去病健身，道德升华有奇效，却遭到中共的妒忌和疯狂打压。武汉市1999年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被中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决策依据，埋下了2019年武汉肺炎大爆发的祸根。历史上迫害正信信仰者无论权势多大，下场都很悲惨，祸国殃民。古罗马迫害基督徒的300年间，罗马降三次大瘟疫，死人无数，基督教平反后，罗马人罪业尚未还完，之后的查士丁尼鼠疫彻底摧毁了罗马。四、但丁说，最炙热的地方留给那些保持中立的人。有人说，中共迫害法轮功跟我也没关系，瘟疫也会找上门吗？但丁说过，地狱里最炙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要保持中立的人。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中立。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制造天安门自焚为火，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搞拒绝某教征迁，人人过关，人们积极表态，随波逐流，助纣为虐，与法轮功划清界限，甚至谩骂法轮佛法，歧视法轮功学员， 恶者参与迫害，这些罪恶如果不能够真心忏悔改过，怎能避祸避疫呢？也有人会说，那外国也没有迫害法轮功，为什么疫情那么严重？中共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瘟疫当然是冲着中共而来。有研究者发现，国外疫情严重的国家、地区和政要、名流几乎都是被中共渗透地区和亲共者。目前病毒变异加速，避疫速效解药在哪里？追根溯源，人们只有远离邪恶的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去除身体内加入党团队时邪灵所受印记，净化自身，同时时刻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宇宙正的能量产生共振，受到神灵的保护，如此必能度过末世大疫之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迹出现在养老院。 故事的主人公是位57岁的退休女工，她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因为她的公爹住进了养老院，也把大法的福音带进了养老院，使那里的老人和员工都受益匪浅，出现了很多神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我公爹已经90岁了，由于晚辈都有事情要做，就把他送到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这个养老院服务质量不好，一个男服务员偷抢我公爹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被别人发现了。我公爹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被中共吓破了胆，这一干扰公爹吓得不敢再听了。我公爹曾经2次瘫痪在床，都是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好的。公爹离开大法半年之后，尽管一时没有瘫痪，可是小脑萎缩引发的痴呆症一天比一天重。晚上公爹拿着拐杖把养老院的窗玻璃和暖瓶都砸碎了，小便随地尿，一屋子的骚味。于是我又找了另一家服务质量好的养老院，可是这个养老院要么是收全能自理的，要么收不能自理的，就是不要我公爹这样半自理脑袋不好使的，他们害怕不注意人走丢了承担不起责任。于是我就说，我们花不能自理的钱让我公爹去不能自理的区吧。最后养老院领导答应了，我又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允许我公爹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院领导答应了。我又来到养老院不能自理的区，对服务组长说，我公爹以前2次瘫痪在床，都是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听好的，现在公爹不听大法犯了痴呆症，只要他听大法就能好。服务组长并不相信，他脑子里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些谎言。我就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他听，我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的高德大法，全世界都支持学大法，只有中共在迫害。我还说我出了2次车祸毫发未伤。服务组长半信半疑地说，要大法真是这么好，叫大家都学。第二天我去看公爹，服务员和同屋的人都叫苦连天，你公爹一晚上也没睡觉，胡说胡道的，拿着拐棍把小柜都砸烂了，还要砸电视砸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一夜都没睡觉，老这样下去可怎么办。我不好意思地一一道歉，赶紧把听大法的播放器插上耳机让我公爹听。等我再去养老院的时候，大家都高兴了，你公爹不闹腾了，消停了，这大法真是管用。大约是第3、4天，公爹说听不见大法录音了。我试了试，是耳机坏了。我就问房间的其他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大法录音？他们都说愿意。我说这是佛法的根本，只要你们能听进去，按照真善忍去做，你们都有希望健康。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我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不久，奇迹一个个的发生了。老张66岁，被医院治得瘫痪了，送进了养老院。老张听大法1个月之后能走路了，大小便也能自理了，还能到处溜达了。我就给他复制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放在他自己的播放器上。老张的妻子信道教，一天他看见我就说，我现在什么也不信了，就信大法，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救了俺家老张。老张还拿着播放器和另一位瘫痪的姚大叔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姚大叔很有佛缘，很快也能走路了，比老张恢复的还快。他恢复健康之后就回老家了。过了一些日子，他又返回了养老院，请求老张把播放器给他拿回家听。老张就把我复制的内存卡送给了姚大叔。姚大叔高兴地自己买了播放器，回老家听大法去了。老潘62岁了， 几年前因为车祸被铲断了一条腿，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身心受到双重打击，老潘精神失常了，大小便经常拉在裤子里。老潘的父亲常年瘫痪在床，不能正常进食，失去了语言能力。儿女把老潘也送进了养老院，和儿子老潘临床。他们听大法一个月之后，一天服务员兴奋地说，老潘不拉裤子了，知道去厕所了。大家这才知道老潘的精神病好了，已经正常了。老潘瘫痪多年，两条腿两只手都僵直了，只能由服务员喂饭。一天我给公爹送好吃的，就分给同屋的人吃。当我往老潘的嘴里喂时，只听见他说，不用你，我自己拿。我以为听错了，大家也都很惊奇，老潘会说话了，从来没听见过他说话呀。我说，大叔你起来吧。他就一点一点地用手摁着床坐起来了，手里拿着东西自己往嘴里送。服务组长高兴地说，太神奇了，是不是你身上有能量，要不怎么会这样。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大老陈前几年脑子长瘤，导致不能走路，脑子也不好使，大小便失禁。听了大法之后，能慢慢地走着去厕所了，不用穿纸尿裤了，也不用服务员喂饭了，还能和大家正常聊天了。二老陈在养老院自理区住了两三年，后来他得了前列腺炎，住院也没治好，医生给他插上导尿管，转到了不能自理区。第二天，二老陈幸运地听到了大法师父慈悲的声音，不知怎的，他一把拽下了导尿管，结果小便通畅了，再也不痛苦了。医院治不好的前列腺炎就这样听大法听好了。老林叔85岁了，半身不遂，儿女们花高价请了个保姆，他一刻也不让保姆闲着，他说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结果把保姆累跑了。没办法，儿女们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大法，老林叔嚷着不让听，说影响他睡觉。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法轮功那么好，你们师父为什么跑到美国去了？我说，大法师父1995年受到邀请到法国去讲法，从此就开始在国外讲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不光中国人学，外国人也要学。共产党是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怎么能说我们师父跑了呢？你听共产党的能叫他骗死。老林叔又问，法轮功现在有多少国家在学？我说，有100多个国家。之后他不再抵触大法了。老林叔听明白了，大法是教人重德行善的，但是他强烈的自私一时改不了。我平和地告诉他，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要想好病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做不到病就好不了。后来老林叔不再做一些过分的事儿，尽量按大法的要求做，强烈的自私有所收敛。服务员高兴地说，老林大叔的脾气好多了。那天老林叔高兴地对我说，闺女，我的眼睛原来看东西模糊，现在好多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个宝。我公爹经常对服务员说，我这个小儿媳妇儿太孝顺了，我活100岁也不行，得活到120岁。有一次公爹的头磕了2个窟窿，2-3天就愈合了，大家都感到神奇。后来还有一个弱智大姐被开水烫伤了腿，敷药也不见好，服务组长就坐在她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不久她的腿伤就好了。我每次去养老院，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服务员说，你看你人缘多好，别说他们高兴，你一来我们心里都亮堂，就是你带的场好。养老院的多数老人一般一个月家里人来看一次，有的一年也看不上几次。我很同情他们，就把他们都当作我的亲人。我给他们买了有日历的座钟，给他们放在桌子上， 还给每人买了个小痒痒挠挠痒痒，还买了兜子挂在胸前，避免吃饭的时候脏了衣服。我对服务员说，如果谁的卫生纸、洗衣粉没有了，就用我公公的，因为我公爹的日用品都是我买。我还经常给服务员买套袖、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手套等，他们都很感谢。我说，我学大法之后身体健康，20多年了没吃一片药，省下的医药费也用不完，你们就感谢大法吧，你们也是大法的受益者。他们说，我们也天天跟着听大法，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服务组长对一个老人的家属说，这里哪有一个儿媳妇儿经常来看公公的，还经常拿东西分给大家吃，从来不计较，他是学大法的，不佩服不行。服务组长对我说，你一定能修成正果，全世界都学大法，天下就没有争斗了。是啊，是大法重塑了我，如果不是无比幸运地遇到大法，曾经自私自利的我，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不知道会沦丧到什么样。感恩师父和大法，造就了健康、美丽、善良和自信的我。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蒋慧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木恩。
哎，木恩啊，我不知道你家里或者朋友啊有没有在医院工作的，就是医护人员哈。疫情期间呢，奋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嗯，
对，我今天想到医护人员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位医生的夫妻。他们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第一波瘟疫起来的时候嘛，在2020年快到中国新年的时候，当时因为国外首先知道了这个武汉肺炎爆发的情况了，对吧？
是。
对，因为国内有这个网络封锁嘛，所以有些信息当时的老百姓不能够及时的知道。虽然这个夫妻俩哈，他们是在武汉，但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武汉实际上已经爆发了瘟疫了。他们的外甥，我们就起名给他叫一个化名吧，明明哈。明明是在国外，那明明呢，他在国外他就知道这个情况，就非常挂心他的舅舅和舅妈，就给他们打电话。当时呢，这个舅舅和舅妈还在电话里跟他们说呢，啊，你不要说这些谣言呐，啊，这个武汉很好，没事儿的。当时还说这个明明说他传谣。
是，这其实啊，慧云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那个就是大概阳历1月20前后，那个时候其实中共对信息管控非常严格。在这之前，那个李文亮医生，还有就是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吧，已经被中共给训诫了。
对，所以这个夫妻俩当时就不知道嘛。然后就又过了几天，到了去年的1月底的时候了，明明呢又打电话给他的舅舅和舅妈，是打的这个视频电话哈。那在视频里就发现啊，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的虚弱，然后就知道呢他们已经中招了，已经感染上武汉肺炎了，而且人呢已经是快不行了，就好像是在临终告别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在发烧，他们两个都是医生哈，所以都知道怎么样打针，就是彼此啊打这个退烧针，但是退烧针也不管用，两个人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在一月底的时候，这个时候视频电话里头，明明当时就跟他舅舅舅妈就讲，就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明明呢他是修炼法轮功啊，他知道这个九字真言救了很多人的命，他当时就很想帮助舅舅舅妈，但是又没有办法，离得那么远，那怎么办，就让他们念这个九字真言。可是呢他舅舅当时就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就冲着明明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他舅舅就一点都不想听啊，当时就说，你要再跟我说这个我就把电话挂了。
是啊，慧云，其实明明他舅舅呢，他这个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尽管说 气功治病这一点啊，早已经被证实了，但是因为现在的医学相对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但凡医院能治好的病啊，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去用气功治病。特别说明明他舅舅本身就是医生，很多医生其实不情愿用气功去治病的。
对，所以他是搞西医的嘛，两口子都是搞西医的，可能就不太相信这个哈。
是，
而且一直因为国内对这个法轮功的这种宣传嘛，导致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都对法轮功有一定的误解，所以这个时候他外甥叫他念这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舅舅呢就非常的不理解。
是，
明明当时呢也不想跟他舅舅说，是闹得很僵哈，因为还想继续劝他舅舅，就说那好吧，那我知道还有一个办法，我听说呢大蒜煮水喝了有效果，那这个呢他舅舅就答应了，就说好吧我试一试，然后就这样呢就挂了电话。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他舅舅又打电话过来了，就说呢明明啊我试了这个大蒜煮水了，但是啊没有效，看来呢我还是不行了。明明就在电话里呢就能够感觉到啊，他舅舅已经非常的无奈了，非常的沮丧啊，心情很低落。这个时候呢明明就跟他又说哈，舅舅啊，您知道我呢练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我非常的健康，我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您作为医生您也知道这个肺炎是没有药可治的，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那舅舅您如果要发财我没办法，您要升官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要保平安保命的话我有一个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试。他舅舅听了以后呢就沉思了一下，就说那我问你，你修炼法轮功以后得到了什么好处？明明就说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啊。那他舅舅就又停了一下，好像就在思考了一下以后又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明明一听呢就觉得他舅舅开始动摇了哈，就说您现在呢开始跟我诚心静念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大声的念，或者您如果没有力气哈，小声的念都可以，但是一定要诚心诚意的念。然后他舅舅呢就答应了。
这回他总算愿意尝试了。其实呢当医院也治不好，喝大蒜水啊还有什么偏方都试过了，这个时候啊人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那他心里面应该说是很绝望的。在这样的绝望之下呢，特别是他的外甥又完全为他好，他是肯定能感受得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会再那么固执了，那就是碰碰大运也起码有个希望，是不是？
是啊，就是很幸运的是他舅舅就是想试一试。然后又隔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又打电话了，然后舅舅又说呢，我昨天晚上啊就念了，我念着念着呢我就睡着了，他说我从发烧以来呀从来没有睡过像这样子的一次好觉，看来你这九字真言是管用有效果。对，他舅舅就这样的有了信心了。然后明明就继续跟他说，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可以啊把您的情况彻底的扭转过来，看您信不信了。舅舅呢就急忙的说，你快说什么办法。明明就说呢，就是啊您也练法轮功。他舅舅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啊，也不知道怎么练呢，那怎么办呢？明明就当时啊把这个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的视频就发给了他舅舅，让他舅舅啊照着视频去练。这个话说起来呢，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哈。那么再转过一天，也就是第四天的一大早，舅舅啊就突然给明明发了一个语音。语音里呢舅舅就听得出来啊心情很愉悦哈，就是开心的说，明明啊舅舅好了，舅舅好了，太神奇了呀，就一个晚上啊我就完全退烧了 36.5, 真的是彻底好了。他说呢，我以前呢腿都是冰冷冷的，现在啊都是暖乎乎的了，我得赶紧告诉你舅妈。 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舅妈实际上已经进了重症病房了，
就说明他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是不是？
对呀、所以他舅舅就说，我得赶紧告诉你舅妈，让他也念这个九字真言，让他也跟我一块儿练功。那后来呢，就是他舅妈确实是也念了，而且也跟着他舅舅一块儿练功了。后来他舅妈也是康复了，等于他们一家，舅舅和舅妈两口人，从这么严重的武汉肺炎当中，两口子都康复了。
真是太好了。
是啊，两口子都是医生。你说他们的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哈，都没有能够救得了他们，最后靠念九字真言。再加上他们也真的是想尝试一下，也没有人教他们，只能照着视频这样子去练，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作用。
几天的时间，人就彻底康复了。中国古代的中医是非常发达的，那他对人体的穴位还有病理的研究，那也是非常深入的。关于中国古代的中医呢，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古代的中医认为啊，这瘟疫其实不是普通的疾病，感染瘟疫的人呢，是因为邪气入侵到体内导致的，所以啊，只有正气强了，才能抵御得了这个瘟疫，也就是抵御得了这个邪气。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而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这九字真言是最无私最正的。当明明的舅舅和舅妈呀，诚心的念诵九字真言，就是在增强他们自己的正气，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能抵御得住外来的邪气，也就是说能抵得了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瘟疫病毒。现在武汉肺炎的二波瘟疫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比较严重，希望咱们身在大陆的朋友啊，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咱们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都能够尝试一下诚心的念诵这九字真言，希望这九字真言能给您和家人带来平安和吉祥。
好，今天我们的祝你平安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